欢迎回到10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有三件事把中纪委推到中国政治的前台。一是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央视连续播出中纪委制作的8集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震慑官场。一是本周召开的六中全会推出党内监督条例，主要通过纪委来从严治党，扩大纪委的权力。三是《纽约时报》在六中全会期间发表长文，指出中纪委权力急剧上升，除了反腐之外，越来越多的担负起政治监察的角色，审查官员对习近平的忠诚度，搞得官场人人自危。那么中纪委如何运用和施展权力，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政治工具？权力的扩张与王岐山的个性和作为有多大的关系？王岐山警告官员面对政治体验体检红脸出汗要成为常态，对于中国官场生态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国内外都注意到中共18大之后，中国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就是中纪委权力和地位的上升哈，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这个重要的机构。那么想听听您的分析，这个现象到底如何形成的？
习近平在六中全会上提出来这个从严整党，实际上根本的目的是想让官场焕然一新，就是让官员们放下他们以前那个歪心思，就是做官图色图财，然后呢希望他们这个洗心革面，成为一个好公仆好公差，然后齐心协力来挽救经济保护政权。但是呢习近平现在其实没有太多的手段来激励他们了，因为用物质激励你怎么也比不过他们贪腐的钱财，所以他只剩下一件事，就是鞭子，这就需要用王岐山了。现在所以他用中纪委其实是唯一的逼迫手段，就是你们谁要是不听话，谁要是不合作不努力，我就用王岐山这个中纪委这个机构这个钦差衙门来整治你们。你虽然你可能现在不敢贪钱不敢贪色，但是你还想保住乌纱帽，你们害怕这个下大狱，所以习近平现在用的是这个威慑的这个办法去逼官场。但是呢这个做法能有多大效果，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好的，我们知道中纪委权力扩张确实近年来比较厉害，那么我想听听郭宝生先生，您觉得这个跟王岐山个人有到多大的关系，尤其是他的个性和他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上？
对，他是早年跟习近平有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习近平对他是权力的相信，就授予了很多的权力，所以这个也导致中纪委直接从最高地方获得了一个权力的来源，所以他比较这个强有力。而且这个人呢他在很多理念上还是比较开放啊，他是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很多丛书的这个编委，他跟自由派知识分子关系都非常好，他推荐了那个就是对于大革命那个作者叫托克维恩，他另外一本书就是论美国的民主，那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经典，你就知道王岐山对民主政治啊是相当这个熟悉的。所以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野心啊抱负啊治国的理想，他不像一般的那个贪腐分子，他要是这个中国还有这个共产党要有所变革有所推进，这个呢跟那个习近平是一样的，但是他利用的还是这个旧的体制旧的这个制度，在党内通过这个中纪委这样一个机构，然后通过反腐啊来赢得民心，来壮大自己的力量，然后再实现自己的一个理想。我想呢现在他是要借助共产党现有的这样中纪委这个机构呢，他是来扩充自己的力量，然后配合这个习近平呢，然后妄图是这个党啊还有这个国家有所变革有所革新，他是这样一种人。对，
确实，高文天先生，我们知道当初中纪委让这个王岐山担任中纪委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闲职，没想到他把这个中纪委现在发展成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机构。那么听听您的看法，这个从这个上升的轨迹您是怎么看的中纪委权力的扩大？
中纪委权力呢可以说带有鲜明的王岐山的个人的特色在里面。原来那个中纪委呢原来是在毛时代或者是更早，那不用说了，实际上是个冷宫和清水衙门，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过去文革前叫中监委，现在的话呢改成了中纪委，真正把中纪委实权化的就是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会中纪委的权力扩大？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现在共产党的腐败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不整不行了。第二的话呢，习近平想通过反腐败来斗政敌，中纪委成了一个利器。因此的话呢，实际上呢，中国的这个腐败呢，实际上呢，就是根源就在于 一党垄断权力，这是他的真正的制度根源。但是呢，如果不涉及这个，等于就不就是反腐，不从制度上去反腐，就等于是这个围着这个粪坑啊打苍蝇，越打越多。而且这个话呢，只会的话呢，苍蝇大如虎，老虎多如蝇。那么王岐山呢是学历史的，如果他对历史还心存敬畏的话，他的话呢应该知道，如果他不从制度上反腐，他在历史上定位只是一个酷吏，毫无疑问。因此的话呢，这从这一点上讲呢，无论是对国家和对共产党还是对老百姓，希望王岐山在这一点上能够三思而行。
好的，听听陈伯峰先生的看法。
这个十八大之后，中纪委的角色和职能的确发生了这个质的变化。那么就是说，既管反腐，也管政治忠诚。就是我们看到他这几年的作为啊，这个查政治纪律、查忠诚度，动不动用一个词语叫做啊什么政治鉴别力不强，或者执行中央权力这决策不力。中央就是讲的习近平，也就是说他借以反腐为名，实际上是要求官员忠诚于习近平，如有不服，轻则罢官，重则投入大牢。这就是这几年去而且中纪委的方法是派出中央巡视组到各地去。中央巡视组啊，就是过去这个钦差大臣，那个历代封建王朝派的钦差大臣的方法，手持尚方宝剑，握有生杀大权，让各地官员战战兢兢。那么实际上这个中纪委这个角色的变化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产物，就是说有一党专政下拒绝民主的结果，还有王岐山个人能力和这个智谋的结果，还有王岐山跟习近平铁哥们的结果，这是一个变种，这是一个怪胎，这在新形势下形成了一个东西。他跟前任的像这个什么吴官正啊，这个什么魏建行啊，这些人，还有这个霍国强啊，这些软人不同，因为王岐山是一个强人，而且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啊也足够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纪委就成了个真的刀把子。这个中纪委他很像历史上明朝，现在已经变成明朝的锦衣卫啊，东厂西厂内行厂这么一个机构。那个机构当时起的作用就是双重职能，一个是特务机构，监察这个的大臣或者是民间，再一个就是处置，可以这个有这个审判处置，而且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今天的中纪委就是只对习近平一个人负责，而且确实拥有两种职能，一个是这个监视，一个就是处罚。说这又是一个历史的翻版，说这仍然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如果王岐山走了之后，恐怕会人亡政息。中纪委不一样，即便换了栗战书，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会自谋，可能能力都会下降。而且王岐山明年留任会是各方角逐的一个焦点，不管王岐山能否留任，中纪委书记这个职务从此以后成为各方争夺的关键职位，炙手可热。
好多人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刚才因为陈伯峰先生提到一些中纪委运用和施展这个权力的这个手法哈，我想问您，觉得这个中纪委的这些种种的做法，尤其像比如说巡视组直接到你的这个地方部门或者官员中间去，对于中共的官员和党员到底有多大的震慑力哈？那么这一次我们知道六中全会通过这个监督条例，大家也认为是进一步扩大中纪委的权力，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
中纪委的权力这么样大，那么呢，实际上呢，可以说呢，刚才破空讲，前面直追明朝的东厂锦衣卫，那么对于中国的话呢，这个共产党中国呢，实际上是直追文革中的专案组，他的整个的做法呢，他是把各级党委、各级这政府机关、法律、这个法院，通通放在一边，中纪委可以直接抓人。那因为中共官场呢，现在是，如果说不是无官不贪的话，也是十官九贪。但是抓谁不抓谁，就是由习近平、王岐山来决定。因此呢，在这个里面呢，就会形成一种，这个就完全就是跟当年的这个奉旨啊形式啊，完全是一种黑箱作业。这个效果呢，我觉得有，哎，会震慑一时，但是的话呢，会很有限，过了这个风就不行。另外，王岐山那么一走，那么话呢，这个事情就人亡政废。而且我说，中纪委的权力越大，反腐的运动搞得越轰轰烈烈，现代法治就离中国越远。
好的，好，程小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王岐山可能不会走了。我刚才前面提到七上八下的规矩可能自然而然就已经废掉了。现在习近平最依重的 这个其他的助手就是王岐山，因为他不但是王岐山通过反腐败打败了政敌，而且王岐山通过反腐败树立了核心，更重要的是整个官场他们的动向，他们的这个行动的这个方向，还有官场的活力，靠的全是王岐山，是王岐山这根鞭子在空中挥舞，哪个拉套的牲口跑不快就是一鞭子。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离不开王岐山，所以我不认为他十九大会下去。
嗯，
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是不是这样做就出格了？其实我觉得在集权政治里头不存在格，因为对最高这个领导人来讲，他自己就是格，他说怎么办就想怎么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王岐山只不过是按照习近平的授权执行习近平的意图，他不可能去挑战习近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纪委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但是他没有办法把鞭子停下来，只要鞭子一停，这些对反腐败这个百般不满的官员立刻就会猖狂起来。
嗯，好的，我说到，因为刚才高先生跟陈晓农那个陈伯公先生都提到，把这个中纪委的角色和以前的明朝，比如说是像锦衣卫啊，或者东厂西厂的那种特务机构有点类比哈。那么我们知道，包括像文革中的专案组，最后其实结果都不好，这些所谓的酷吏在历史上。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虽然中纪委现在权力很大，那么会不会也是因此让习近平有一点功高震主，或者让政治局的人感到不满或者害怕？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反而从长远来看危机这个中纪委的这个地位？郭宝生先生，您的看法？
目前来说呢，它只能是促进这个党啊，他们认为是更加的一个完善，更加的强化。
嗯，
当然他们对个人呢有很大的威胁性，有这个不满，但是总体来说呢，他现在这个民意啊，来说还是这个有这个历史的这种合理性，所以他的支持率还是很高的。虽然那个现在这个监督条例还没颁布六中全会的，但是提前放的风，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全会呢会进一步的强化中纪委的权力，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呢，你看到全会的公报就说，特别强调对这个高层干部的监督，那指的是这个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有常委的监督，就是以后要利用这个中纪委直接监督政治局常委了。
对，
这是一点是很可怕的，这是个新的。第二一点就是说，不仅要是你的这个贪腐的问题，而且你的政治觉悟的问题。
对对
啊，就《纽约时报》那篇文章就讲的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政治敏锐性，你对习近平的这个忠诚度，你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立场在哪里？这个他也是他要雄化
监督的。这个非常可怕，
这个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东西啊。
嗯。
第三一点就是不断的放风，就是要把反贪局要归到中纪委，因为中纪委以前是党内的一个纪律机关，他没有司法的权利，他不可以侦查，不可以这个搜查，不可以限制你出国啊这些。但如果把反贪局归下来之后，他既有这个司法的权利了，随便有这个搜查令、拘留令，对吧？然后这个限制你出国啊、窃听啊，他都可以干。再一个是他有配武装啊，那些检察官都可以配枪嘛，那整个中纪委也都可以配枪啊，所以更加的一个可怕。当然呢，除了这个反贪呢，还有这个选择性反腐啊，巩固他的习近平的权力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净化强化这个组织队伍，实现他的这个中国梦，两个一百年，然后在这个亚洲称雄，乃至在全世界称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其他的这个嘉宾呢，这一点应该更加重视，他要实现这个世界强国第一个强国的这样一个梦。对，通过中纪委。对，
我想在中国的国内的观众听众，一般说到中纪委都是从这个中纪委的反腐的作用，但是我们看了《纽约时报》的最近的这个报道，说中纪委是越来越多的成为这个政治监察部门，调查官员。刚才像郭宝生先生提到，对于习近平的忠诚度，而且甚至涉入这个经济领域的这个管理，我就想问问陈伯公先生，这一点我想希望你着重分析一下，就是说如果中纪委成为一个监察政治忠诚度的这个机构，对于中共意味着什么？对于官员意味着什么？对于习近平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呢，这是一个习近平和王岐山在权力斗争中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他们在一位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会居于少数，他们要以少胜多。就我原来说过一句话，习王这两个人的合作是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因此把这个中纪委的刀子就利用起来了，利用起来整人。所以这个突围，然后成立工作小组去这个治国，说在这个权力斗争上是相当的成功。那中纪委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大，这个反腐，然后管政治忠诚度，刚才我提了，那么甚至涉及经济领域的检查。那么经济领域呢，这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王岐山本身是懂经济，在常委里面最懂经济；另一个就是这个习近平的授权，他们越管越宽，加上习近平有排挤这个李克强等人的这么一个心态。另外，这一次这个六中全会公报实际上也表达出来，有一些地方流露出对中纪委角色的压制。 比如说其中有这一段这么讲，说党的监督要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党的监督工作。然后媒体中纪委下面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而且呢，这里面有两次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他两次把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啊什么科学发展观，好，到后来这个四中、三中、五中全会的精神，提了一遍，后来又提一遍啊，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什么，一直最后提到习近平重要讲话，也就是说强调习近平没有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思想。而这个对中纪委的角色在决议里边，应该说内部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达成的一个东西。刚才这个小龙提到这个王岐山能不能下来的问题还是一个变数，因为肯定习近平想让他留任，七上八下的规则他可以修改，但是其他常委一定会来讨价还价，你要么是把别的常委斗倒然后让王岐山留任，要么跟别的常委达成交易来让王岐山留任，比如说交易之一，别的常委可能提出条件， OK 你留任可以，那这个我们下去之后你们不能法办我啊，比如说我刘云山腐败，这个张高丽、张泽江腐败，你不能法办，作为一个条件。另外我想说的是，反腐败是假的，是选择性反腐败，公布的数字100万是8800万，这个大党的100万，88%，情况恰好相反，腐败分子是87%，也就是90%以上是腐败分子，抓的只是1%而已。说而且这个反腐，你要真正反腐吗？你抓李小鹏，他能铁道部长吗？对不对？你要抓王健林，他这个土地是一半价以下拿到的，说反腐败还是权力斗争的工具。
好的，刚才大家都说到这个中纪委是这个反腐这个权力斗争的工具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最终我们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因为民间对于中纪委反腐还是有很多的支持，那么中纪委最终在中国以后改变以后，会不会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监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独立的机构？因为以前说的是纪委往往没有这个独立的权利，那么现在权力大了，它有没有可能发展成比如说像香港的廉政公署那样的一个独立监督机构，发挥这样的职能？那么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认为绝无可能，中纪委只不过是共产党的一个手指头，手指头没有办法把这个手把脑袋给改变过来。所以这个习近平已经明确地宣布中共不会再走任何民主化的道路，所以中纪委只不过是帮着这个集权体制把住所谓的这个官场风气。其实中纪委如果从它的本身功能来讲，它确实有监察的功能，而且从党纪的角度去讲的话，党纪无所不包，什么都可以管。所以中纪委出面，确实是可以一个让这个反腐永远在路上的一个理由或者一个工具。
好的，我想引用一位观众朋友叫红河谷，那么他提出一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郭宝生先生，请您评论一下。他就说，他说中国既然有法律，为什么要用中纪委来反腐？他说中纪委的反腐往往是用破坏法律的方法来反腐，那么这样的办法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好处？听听您的看法。
因为中国呢，它是党大于法，司法也不独立，所以就是说你这个要反腐的话，主要是要制约党啊，党高于法律，你法律怎么对付呢？比方说一个城市的话，它那个法院呢、啊、检察院都是归那个市委书记管的，政法委书记管的，那你这样的话，一个反贪局怎么给市委来反贪呢？没法反贪。所以就是说这个政法委啊这些，它就完全高于这个法律之上。然后反腐主要要针对这个政法委啊市委，这样的话就必须有高于他们的一个机构来对付。所以的话，而且地方上的这个很多纪委啊也是受这个党委的领导，地方的这个纪委也没法对付这个党委，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中央来的这个权力来对付各个地方上的这些这个党的一个机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从皇帝直接来的一个权力，才能对付各级的党委主要的干部的这个贪腐问题，所以造成了一个高于法律的一个中纪委来对付这个国家的这些腐败问题，所以造成一个法治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混乱，所以中纪委是对整个中国的一个法律的最大的一个践踏，对啊，虽然它现在还起到一定的这个积极的历史作用，对。
好的，高文天人，我想请教您一下，我们知道就是这次六中全会开会之前呢，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长篇的这个专题片，反腐专题片，中纪委播报的这个永远在路上，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个永远在路上用的是王岐山一句话，就是反腐永远在路上，那么从这部片子你能觉得对于中纪委未来的这个前途用意你觉得有什么看点？听听您的分析。
最大的看点呢，就是他回避了制度上的反腐， 实际上呢，习王反腐也好，中纪委扩大中纪委权力反腐也好，实际上都是一种体制内的反腐。他排斥的话呢，这个一体监督，他搞的是同体监督，而同体监督呢，在历史上已经被证明是一种低效乃至无效的这种一个做法。那么的话呢，这个就是永远在路上的话呢，这部片子呢，实际上呢也透露出王岐山的一种心态。这个心态就是说啊，他明明知道这个反腐啊，他不能从根儿上去反腐，从制度上去反腐，因此反腐呢只能永远在那个路上。所正是因为是他不能够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因此他这个苍蝇永远打不干净，老虎永远打不干净，因此呢只能永远在路上。另外呢，这个片子呢，他是给六中全会在那块儿给习王在那凭空摆好，给官场进行某种震慑，哎，这也是他其中的用意之一。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您对于《永远在路上》这部片子您有什么看法？您觉得看点是什么？
这部片子我上一个节目中讲到一些，我还可以补充几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就是那些官员，落马的官员，在他们阐述他们心路历程的时候，他们在台上没说真话，在监狱中也没说真话，因为他们这个懂监狱的人都知道，他们拍这个片子本来就构成立功的表现，可以得分，可以减刑，减几个月，减几年都有可能，所以他们尽量的配合。他们说的话忏悔自己那完全是假的，什么理想信念都照着这个习近平他们的话来说，从严治党。但他们真正要说的话没说出来，他要说什么呢？像李春城那些人，他想说什么呢？他想说的是，没错，我腐败，但别的人也腐败，我进来了，别人没进来，这不公平。他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没错，我腐败，但我不是因为腐败被抓的，我是因为跟错了人被抓的，是跟错了周永康、江泽民才被抓进来的。他根本就没有说这个真话，说这个片子啊仍然是这个假的，这是一个看点。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这个片子除了出现腐败官员、出现基层的纪检干部以外，领导人只出现了一个习近平。说这个为什么只出现习近平一个人呢？首先，王岐山中纪委书记他是导演这个片子，他是相当于当今的宰相，习王体制。那么他避嫌，他怕功高震主，因此他自己不出现。那么别的常委为什么不出现呢？因为别的常委二张一流也好等等，有可能是将来要落马的，或者卸任之后要落马的，你现在出现之后将来不方便，所以就出现习近平一个人，这样就构成了一人在上万人在下的这个局面。这个局面就有点像这个封建王朝，也有点像文革时代这个树毛，别的领导人都不存在了，只有毛一个人。所以这些啊都是这个潜台词。不过里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这个影片意外地提到了毛泽东跟黄炎培在延安的对话，窑洞里面的对话，只不过他不提完整，隐瞒了一些东西。他说这个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找到了克服王朝兴亡的这个周期的这个定律，那就是这个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但是他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毛泽东说那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那么这个是不是作为相对开明派的王岐山有意埋下的伏笔呢？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
好的。
但是王岐山和习近平如果不搞政改的话，他们得罪了这么多官员，将来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将来要有出路就是政改。
陈伯鸿先生，有一位观众给陈小农先生提问题，叫赵依然的一位观众朋友，他问到，他说如何有没有可能就是壮大人大的地位来牵制中纪委，来制约纪委？那么您的看法？最后20秒钟的时间，陈小农先生。
这就像有人提出来用左手的手指去牵制右手的手指，但是这两个手指都得听大脑的。中共这个体制之下，人大也好，纪委也好，监察部也好，政法系统也好，所有的这些部门都是手指，现在有一个核心的指挥所有的手指。
好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郭宝胜先生、高文谦先生、陈小农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再次提醒您发邮件到焦点对话@gmail.com 参与我们的节目，提出建议与问题。焦点对话是用拼音。好的，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